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接受你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主再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来共读圣言，今天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九章十九到二十三节，请听我来念，弟兄姐妹来默想。我虽然自由，不爱任何人管辖，但我自愿成为众人的奴仆，为的是要多得一些人。对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了要得着犹太人。对律法以下的人，虽然我自己不在律法之下，还是做了律法以下的人，为了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对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了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不是在神的律法以外，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为了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对软弱的人，我就成了软弱的人，为了要得着软弱的人。对怎么样的人，我就做怎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好让我与别人同享福音的好处。这是上帝的话语。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欢迎离开传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聆听你，以什么心聆听了之后，我们能够转向你，使我们有力量来行出你要我们当做的。我们欢迎你这时候向我们说话，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今天的主题是成为福音的桥梁。还没开始之前，我们看一个短短的一个视频。
You'll ever see. Parents, get your kids over here to show them. This is a good example of a brother helping his little sister.
很温馨的一幕，是吧？那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呢？你的爸爸、你的哥哥会做这样的事给你吗？画面里的这个妹妹，当她过不了那个水沟的时候，她的哥哥没有站在那边指责她，也没有甚至在那边说教，哎呀，告诉她你要怎样子这样子过来，很简单的以爱来行动，自己成为那个桥梁，让她的妹妹踩过她的身子来过到另外一段。这就是在哥林多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保罗要告诉我们的。他说到 我对什么样的人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为了讨好他们，也不是为了 来所谓的推销福音，而是保罗甘愿放下的权力、舒适甚至是尊严，好让别人能够借着他的身体、借着他的生命从死亡走向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主题的里头，我们稍微做了一些的调整哈，因为之前的主题是写建造桥梁，我做了一些的调整，改成是成为福音的桥梁。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你愿意成为福音的桥梁吗？愿意。如果像图片里的那个孩子一样，如果成为福音的桥梁，你可能会有泥巴沾在身上，会弄脏，你愿意吗？再问再多一步，如果成为福音的桥梁，你可能会被人踩着你的身子过去，你愿意吗？保罗很直接的说愿意。这就是刚才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所读到的。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如何成为福音的桥梁。就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短短的五节里头就重复了五次，要多得一些人，要得着人，要得着人， 要得着人，要得着，一直的重复。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段经节，它的整个中心思想是什么？保罗说要成为福音的桥梁，为要得着众人。所以这个几节经文让我们看到整个保罗的中心思想是要成为那个桥梁，目的是要得着众人。当我们要成为福音的桥梁的时候，我们必须第一点做什么呢？就是愿意放下。保罗在经文里头说到什么呢？我虽然自由，不受任何人管辖，但我愿意成为众人的仆人。保罗用那个字，自由跟仆人，这两个字是矛盾的。自由和仆人，用仆人来形容自己啊，是一点难想象啊。今天谁会形容自己是阿萨姆啊？你的那个帮佣，很少人，没有人会这样子形容自己，更何况是当时奴仆是社会最底层、最卑贱，他们连自己的自主权都没有，他们是属于主人的产物啊，谁愿意成为别人的产物、别人的一个东西呢？但是保罗是谁啊？保罗本身是一个罗马人啊。保罗是谁？保罗是一个受教于名校和名师出来的高材生啊。这样的人竟然能够说我愿意成为众人的奴仆，所以我们以为保罗在讲漂亮的话、空头的话，只是说说而已，其实不然啊。我们看之前的经文，在之前一到十八节的时候，保罗因为他在之前他在哥林多教会，他开始了这个教会，他牧养了这间教会一年半的时间，之后就离开。但是他从来没有跟这间教会索取金钱上的供进。照理说，保罗牧养他这个教会，他是这个教会的供养者、牧养者，他应该从教会里头得到生活上的需要。但是他为了福音的纯正，他愿意放下这个经济上的权利。不但如此，在更往前看第八章的时候，讲到那些吃肉拜偶像的祭物的时候，保罗愿意为了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他虽然有这个知识知道吃没问题，但是他愿意放下这样的权利，为了是不绊倒人。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放下，为什么愿意放下？所以他的目标很清楚，就是为了得着一些人，为了得着更多的人，他愿意放下的权利、习惯、舒适，只为了让别人认识耶稣。在这个世代里头，我们特别强调什么？我们强调争取你的权利啊，争取你的自主权。在这样的世界里头，我们现在想保罗的这个心态是不是太过的极端了？不符合世界，为赢得人的灵魂付出这一切，我们会问，值不值得？我们认识他吗？这是2020年在东京奥运会夺冠的14岁全红婵，14岁三次满分啊，跳水十米跳水满分，就是每个裁判给他满分10分，三次拿到满分，从来没有人这样子三次满分的。我们见证了他的荣耀的时刻，当荣耀的背后他付出了什么代价，我们有谁知道？当每个孩子去玩乐的时候，去游玩的时候，玩耍的时候，全红婵每一天需要训练6到7个小时，他这么长时间的训练，他每次跳水的时候，因为长期的跳水，他的手会被那个水的那个击打到流血，长时间。他因为家庭贫困，他从小他妈妈就患病，他们是农村人，没有什么钱，所以他说我拼命的训练，为的就想赢奖金给妈妈治病。我们也知道中国跳水是非常竞争的、残酷的，所以一旦有任何的失误，他们就被取代、被代替。长年累月他这样的训练，使他的身体受了很多的伤，运动员一般都会受 长期的那种伤。在封闭式的训练里头，面对孤单、疲惫，所以当记者问他的时候，这一切所付出的代价值不值得，有没有后悔？ 他简单的两个字说值得。当他看到这个金牌的时候，一切的痛苦就值得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为某些东西拼命的，这是我们里面的一些的理念。所以因为在每个人的心里头，这个东西值得那个代价，所以我们愿意投入我们的时间，付出什么呢？我们去熬夜不眠不休，付出金钱，甚至是倾尽我们的一生呢，就为了那个东西，我们认为值得的东西，因为认为它值得。所以经文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一二三。运动员有出来吗 ？OK， 这边没有出来。OK， 一二三，运动员接受。你一生倾注追求的东西能不能够存到永远？全红婵他得到人人所羡慕的冠军，他付出了他儿童青春的那个代价，但圣经说这些冠冕这些奖牌终究会朽坏。十年后不懂谁还会记得全红婵，二十年后谁还会记得这位金牌得主？如果说一个不信主的人没有永恒观，他甚至能够去拼命为了那个暂时短暂的冠冕而拼命，更何况是我们基督徒，拥有永恒观的基督徒，我们不为了人的灵魂更竭力奋斗吗？你们看过这部电视剧吗？应该是八九十年代，这个年代的人应该有看过 Star Trek， 哈，有中文是星际迷航，在八九十年代我应该是挺流行的。所以里面一个很经典的片段，就是那个在一次的深空的任务的里头，其中的那个队长就是左边那个，就是那个克舰长，他遭遇了一个很离奇事故而消失失踪的问题。所以整个船员们都找不到他，都看不到他，听不到他，他们都认为他永远消失了。所以所有船员都催促说，我们要趁早离开，因为在待在那边整艘船很危险。但是那个副舰长，就是右手边那个叫 Spock， 他拒绝离开，他依然相信那个舰长还存在，还活着，只是受困在宇宙的某一处。所以时间不断的流失，周围的人不断给他压力，最终他做这个决定，坚持将整艘战舰保持停留在那里，就为了来寻找他们的舰长。每一个人都瑟瑟发抖，害怕，因为停留在那一刻里头，他们面临很大的危险，甚至整艘舰船都会毁灭。就有人就质疑这个副船长，为什么冒这么大的风险搭上整艘船的人的性命，来等待，来救援他们的舰长。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到：“此刻若放弃他，他将永远沉沦。对我们不过几小时，但对他却是永恒。”是的，对我们来说，很多时候是不方便的那几个小时。去陪伴一个不信主的人，可能是不方便那几个小时去听他发牢骚，但是对他那个灵魂来说，若他错过了耶稣，那将是永恒的沉沦。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边说他愿意放下成为众人的奴仆的原因，为的是来赢得更多的人。因为他清楚每一个人最终的那个结局，要不就是你跟天父永远在一起，要不就是你跟天父永远的隔绝，在地狱的火永远烧尽，这个关乎灵魂的永恒。所以我们知道桥梁的存在是为了让人从一端走到另外一端，我们的生命也应该成为一个桥梁，让人从我们的生命走到基督那里去。所以保罗说到他愿意放下他的权力、舒适甚至是喜好，为的只是让别人能够借他的生命 踩着他的生命来遇见耶稣。你呢？你愿意吗？为了接触你生命中的人，还没信主的人，你愿意放下你的权利，愿意放下你的舒适，甚至是几个小时或者几个礼拜，为了那个人的永恒而考虑吗？我们看到这个副舰长 Spoke 为了一条灵魂，一个灵魂孤注一掷，因为那关乎那个人永恒的去处。问题是你愿意为一个灵魂付出多少？他不但愿意，他也愿意调整自己。所以保罗讲到，不单单只是愿意放下，保罗也做出了自己的调整。所以经文里头说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保罗说到，对犹太人我就成为犹太人，对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了没有律法的人，对软弱的人我就成了软弱的人，对怎么样的人我就做怎么样的人。我们看到保罗怎么调整自己。当提摩太是一个希腊人的时候，保罗为了跟提摩太去接触服侍犹太人，他让提摩太去受割礼，成人呢、受割礼，这是他愿意做出的调整。甚至当保罗去接触那些外邦人的时候，保罗说什么？在哥林多前书说到，如果有不信的人邀请你们吃饭，凡摆在你们面前的都可以吃，不要为了良心的缘故问为什么。吃饭，当非信徒邀请吃饭的，你都愿意去吃。特别是那些要去短宣的人，我要学习摆上什么东西，我们就学习吃什么。为什么呢？这个这么重要，因为当你接受别人摆上给你，是一种调整自己，即便那个你不是最喜欢的，你愿意调整自己来融入他的生活，他的文化里头。如果我们不愿意调整自己，我们没办法把福音传给他。很多人很在意，我一定要这样子，我一定要那样子，那个是干净的，这个是不干净的，我一定很在乎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永远没办法 把福音传进他的生命里头。成为桥梁并不代表我们要因为真理而妥协，而是我们学习来调整自己，来进入他的世界里头，为了把他引向基督。我想往往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调整自己，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能调整一个原因就是骄傲。骄傲是我们不愿意，我们拒绝降卑。骄傲的背后虽然我们不说，但是我们心里头却是这么想的，就是我的方式更高明，我的喜爱更应该被关注，所以你应该来改变，而不是我来改变，你来改变来迎合我，这就是我们的骄傲。这也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出现的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呢？特别在哥林多教会他们施圣餐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早期的教会他们的圣餐跟我们的圣餐不一样啊，我们的圣餐是一个饼跟酒，一个象征式的东西，我们就吃了喝了就完事了。但早期教会的圣餐是一种爱宴，大家带好吃的，就像我们所说新加坡的 potluck 啊，我们带好吃的带到教会去，大家带很多好吃的，然后就在那边一起吃，这是一个正餐啊，不是一个小饼小杯吃不饱。当时的教会是一个圣爱宴，一起来吃啊，是一个 buffet 自助餐。但我们也知道，在当时的文化里头，没有信主的那些文化，富人家他们那些请人吃饭的时候是这样子：你来我的客厅一起来吃饭，贵宾是在我的客厅吃饭的。但那些下等人、那些奴仆啊、那些比较没有地位的人，他们就坐在外院吃饭，不跟我们在一桌。所以我们这边自己啊，这个圈子都是有等级的人，我们属于 这群人，我们一起吃饭。那些比较低等、没有文化的，哦，你们去外面吃饭。这是当时的文化。但是即便这些人信主的时候，他们有无意识的把社会的文化、世俗的文化间接的带到教会里头，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问题。那些富有的信徒，他们提前，他们更早到了教会，他们不等人齐了，那就开始在那边吃喝。在家里是这样子吗？谁到谁先吃。所以我们看到教会也是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那些富有的人他们到了之后就开始先吃，甚至有些甚至喝醉了。而那些比较低微的人，是需要劳动的人，可能因为劳动工作他们迟了， 他们来的时候只能够眼巴巴的看，又饿又受辱。妇人将他们的那个圣餐成为一个社会社交的小圈子跟阶级的分化，这完全违背了福音，当时的福音。所以保罗在圣经里头责备他们说什么呢？你们聚集在一起不是吃主的圣餐，保罗在骂他们呢。你们在一起是搞你们的小圈子，不是在吃主的圣餐。保罗接下来说，那个圈子里头指着他们，他们是在搞这个小圈子。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在当中？因为妇人觉得他们跟另外一些人不能够融在一起。其实在我们现今的教会里头，我们可能不会有穷人因为爱宴挨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很隐秘的有自己的那种排斥他人的那种方式。我们有自己的行程，自己的小圈子，对吧？跟我同类的，趣味相同的，背景一样的，我们就聚在一起。那些跟我们差不多不太一样的，文化水平不一样，我们就把它排在圈外。我们缺乏那个主动去欢迎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缺乏那个主动 去接触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因为他跟我们不一样，口味不一样，谈话不一样，所以我不想去接触他。我们的心里是怎么想？我们心里甚至说，我很高兴找到自己的卡基同类，因为他们能听懂我的笑话。至于其他人不关我的事，我没有义务照顾每个人，我只想和我相处舒适的人在一起，其他跟我不一样的我不想跟他们在一起。有时候我们连把教会生活也当成是这样子，我们只想跟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我们是不是这样子？这是教会神的家，怎么变成这个小圈子那个小圈子呢？保罗怎么责备他们？保罗说到，在哥林多前提醒他们，在享用这个主的晚餐的时候，他说到，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二十五节这么说到，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三十三节保罗责备他们，你们聚集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是来纪念耶稣。当我们走出我们的小圈子去关怀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纪念主耶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所以当聚会的时候，你们看到有新人来或者是一些比较不熟悉的人，你会怎么去照顾他，去欢迎他？上个礼拜我们刚信主刚受洗不久的拍曼，印尼人在我们当中，他在参加我们第三堂，他的年龄其实跟我们格格不入。第三堂他唯有他最大71岁，他坐在那边角落头，只有一个年轻人，我觉得很好了，坐在他旁边，就怀恩陪着他，全程崇拜陪着他。他能够跟他的那些年龄相仿的人一起坐，但是没有，他选择陪着一个老人家。他们或许语言不通，没办法通太多，但是一个年轻人愿意去调整自己。在圣淘沙的时候，我们跟印度客工办活动，我们年轻人也很棒，他们组织这样的游戏办活动之后呢，他们的责任结束了，印度人去吃饭了，客工吃饭了，铺在草席上吃饭，我们的年轻人拿着饭盒跟他们坐在地上一起吃饭。这就是愿意调整融入在当中。我们的年轻人这么愿意，我们这些年长长辈的，我们愿意吗？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你们愿意做调整吗？我们看耶稣怎么调整自己，他是最好的榜样。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是的，我们的主耶稣他调整自己，倒空自己，成为我们人的样式。耶稣都愿意这么做了。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是为了纪念他。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个视频的见证，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往往 吃饭的时候我们都跟我们自己熟悉的人吃饭，但这个见证讲到一个人他跟他不熟悉的人吃饭，目的就是来爱他。我们看这个见证，
attended my ex-colleague's funeral. It brought back memories of when I had a hectic schedule in that multinational company. I was often tempted to only eat with Christian colleagues or by myself to wind down. It dawned on me, we only eat with people we care for, value, and love. If we choose to eat with a certain group of friends, we are subtly sending a message of love, friendship, and bond to them. One day, God placed a burden in my heart to have lunch with this particular ex-colleague. Char siu rice was one of her favorites, and although I did not fancy it, I accompanied her faithfully. As she was very much older than I was, we did not have much in common to talk about. Most of the time, she talked and I listened. This lunch arrangement went on for a few years until I left the company. A few months ago, I discovered she was battling with cancer through a mutual ex-colleague. I asked if I could visit her. Thankfully, she agreed to my visit as she had kept the news away from many ex-colleagues. That morning, just like those lunch appointments, I sat beside her and listened to her struggles. I finally asked if I could share the gospel with her. And this time, I talked and she listened to me attentively. She prayed to receive Christ that day and continued to grow in the faith through online sermons until she passed away. Certainty that my ex-colleague is in heaven. I now understand that we eat with our loved ones and friends so that we may feast with them eternally.
Do you agree? Do you agree with a different person? Spend time with him, eat with him, listen to him.聆听他，不要一直说教，对他的生命有兴趣，换句话说就是爱他，真的是想认识了解他。在你还没传福音之前，赚取这样的一个爱，当你投入爱的时候，当你觉得应该是到时候可以分享福音的时候，是因为你在之前做了那个松土的工作，你花很多时间去认识他，聆听他，你愿意吗？你愿意调整自己融入跟你不一样的人吗？有人这么说，我们不是改变福音来迎合世界，而是改变自己来传递福音。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做改变，我们真的需要做改变，不再是我，不再是我的方式，我的风格，我的文化，我的喜好，我们需要学习怎么去调整自己来迎合，为的是把对方带到耶稣那边去，你愿意吗？第三点，前面我们讲到要成为桥梁的时候，我们需要愿意放下，不但放下，我们需要愿意做很实际的调整。第三点，讲到最后，我们要愿意同享，愿意同享。经文里头读到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保罗说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同享福音的好处，在原文里头那个好处是不在那边的，他只是简单的说到、同享福音。所以当然我们传福音 有那个好处，有那个奖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已经说到了，他说到那些因着他信主牧养的人，他们是保罗的荣耀和喜乐，是他的荣耀和喜乐的冠冕。所以我相信当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那些我们过去牧养过，我们去花时间给他们的，甚至因着他们，因着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信主的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荣耀和冠冕。但是保罗在这边说的，他的原文里头没有好处。保罗说这是什么？我因着福音所做的一切的事，为了是要参与同享在福音之中。参与跟同享在福音之中，什么意思？是参与跟同享在福音的里面呢？保罗在讲整个福音的时候，他整个福音的美妙，整个福音的精髓，整个福音的那种苦跟乐，他同享在其中。保罗不只是一个福音的传递者，他是整个生命，这跟整个福音交织在一起。福音的苦他也受过，福音的喜乐他也受过，福音的那种整个生命的塑造，他也在当中被建立起来。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教授他是学海洋科物海洋学的一个教授，他每天教课都是照着课本这样念书的，日复一日站在讲台上，他用那些已经褪色的幻灯片来讲解海洋生物，甚至是那些美丽灿烂的礁湖，在他的课本里面都是一个很枯燥无味的知识点，所以每个学生都听得昏昏欲睡，所以每次他都会重复那些东西，海洋生物的种类，他讲的这些东西，他连他自己都没有看过这些真实的海洋生物。所以有一天这个教授就决定去深海去潜水，当他潜入水里的时候，他看到那个阳光射透整个海水，他看到海景海底里头那种美丽，他触手去摸那些珊瑚礁的时候，所以整个珊瑚就变得很鲜活的在他的眼前展现出来，那些鱼群在眼前游过的时候，他去触摸那些鱼群，整个东西不再是课本的那种呆板的知识，他就被整个一幕惊讶惊叹了，海底的那种美景给征服了。就当他回到教室里头在教书的时候，他整个人完全改变了，他的学生就说，哎，教授，我们感觉今天的课程完全不一样了。他说什么呢？我不再只是研究海洋，我被整个海底世界的景色完全征服了，我已经成为海的一部分了，我已经成为海的一部分。我想保罗的那句话也是一样，他的整个生命也成为福音的整个一部分，交接在福音的里头。为什么呢？因为他被神的爱征服了。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当然是一个义务责任，没有错，可以，但是不能够长久，有一天我们会疲惫的。若没有神的爱征服你，若你不能够在神的爱被触动的时候，你只是拖着你的身体一个责任去做。但是不一样，这个教授因为他去亲身经历海底的海洋世界的美丽，被那个爱征服的时候，他整个生命就不再一样。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话语不再是苍白的话语，而是我们的灵魂在以神的爱接触之后，整个生命的迸发出的那种惊叹。所以这个时候我邀请我们敬拜团来上台。我在想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当我们要成为福音的桥梁的时候，我们必须愿意放下自己，我们也必须愿意做出调整，更重要的是我们愿意来与福音同享这福音的美妙，它的奇妙在当中。我想当你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你需要问自己，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是你这一生的舒适，你这一生的享受吗？还是因着你更多的灵魂来到耶稣面前，这些灵魂是不灭亡永恒的灵魂。所以这时候我邀请大家闭上眼睛，我们低下头。 神是否有在你心中放一个人的名字或两个人的名字，是让你有这个负担为着他的救恩祷告的？如果有的话，快快把这个名字发在你的小组群里头。如果你没有小组群，你至少可以发给周围你认识的爱加贝的会友，告诉他我要为这个人祷告，为这个人救恩祷告。如果有的话，我鼓励你弟兄姐妹这时候把这个名字发在你的小组群里面，成为彼此的督导，彼此的守望。对你来说是几个小时的不方便，但对这个灵魂来说，若他错过了耶稣，那将是永远的沉沦。若有名字浮现在你眼脑海中，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名字发在你小组群里头，我们一起为这个人的救恩来守望祷告。十月是我们教会的启发，你现在就可以开始行动了。从现在开始，你愿意做调整吗？去跟你平时没有太多交流的人，跟你不一样的人，去跟他吃饭，去聆听他，去认识他，去爱这个人，你是否愿意？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我们一起祷告说，主啊，你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求你使我效法你，成为众人福音的桥梁，不为掌声，违背十字架的爱征服。阿们。
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一起做诗歌来回应。前面我请姐妹来唱。